好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。主，帮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也不看别人，单单定睛在你的手，因为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主，跟你在一起是可以甜甜蜜蜜的，帮助我们都每天过一个甜蜜的生活，因为主同在，一切都能够胜过。赞美主，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十六篇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很感恩，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越来越信心被提升到那个信心的一个 level， 你就帮助我们看见那个 level。 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把时间交入在你手中，愿神恩膏你仆人，是听得讲的通就都能够得到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十六篇了哈，那十六篇也是大卫所写的。我刚刚老师有讲到金诗这个字哈，那金诗什么意思呢？我查了一下哈，大概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几篇都是讲到金诗，56篇、60篇都是讲到金诗，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信靠神脱离死亡，信靠神脱离灾难。它的意思原文就是遮盖的意思啊，这是历史学家讲的哈，遮盖的意思。为什么我们要遮盖呢？啊，为什么叫做金诗呢？在诗中之诗，我们听那雅歌呢，就什么啊，歌中之歌。这边是诗中之诗，代表诗篇当中里面更加宝贵的、更加的一个让我们纪念的诗篇，好像歌中之歌一样，在歌里面有更好的一首歌，特别让你要纪念的。所以十六篇呢，我们读了都有很感触，有被摸着的感觉，所以要常来读。那其实这一篇的背景呢，讲到是苦难。遇到艰难，遇到危险，甚至遇到灾难，然后呢可能被追杀，可能被逼迫，所以大卫写下来，写下来之后觉得非常受感动。我相信今天也对大家 有一些帮助在当中。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处境，也许遇到灾难，遇到追杀，遇到逼迫，可能遇到疾病、工作、婚姻不容易的地方，但是要读诗篇十六篇，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处境，我们其实都会面对的。那大卫其实是一个敬畏神的，你看到昨天你读了15篇，也非常摸着我们的心。他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不是祭司，他也知道他不配，但是呢，他说渴慕像祭司一样，就住在神的殿中。我就是一件事，没有别的，我不是追求别的，我是盼望跟神住在一起。所以他在诗篇十五篇讲到说，耶和华神能够寄居你的帐幕，那个帐幕只是祭司利未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进去的。但是大卫就渴望说，好不好帮助我，我虽然是犹大支派，但是我渴望跟神住在一起。后来神就启示他有10个条件，他都写下了15篇哦，然后看到他渴望这样子跟神住在一起，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能够效法大卫，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大卫这么爱神，一样遇到逼迫，遇到追杀，遇到莫名的灾难，甚至他能够在这灾难当中看见神让他怎么脱险的，怎么脱离这些灾难的，所以写下了诗篇十六篇。好，我们把它分为三大段哈。第一段呢，大概4大段。来，第一段从1节到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
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
好，这边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。这篇也是个祷告的一篇，他讲到说第一句话，你看这个大卫总是先呼求神，先呼求主的名字，耶和华神啊，他总是对焦于神，他人生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苦难灾难或者其他的诱惑为中心，他总是以神为中心。盼望大家都是一样，我们在敬拜耶稣，我们出入教会，请记得是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他的手为中心，以他的恩赐，以他的礼物为中心，以他的祝福为中心，是以神本身为中心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。为什么要保佑呢？当然遇到灾难啊，遇到苦难，遇到危险，遇到逼迫，才需要保守。这边说求你保佑，代表说你看守我，求你保护我，让我们能够 security， 让我安全，让我能够平安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我投靠你，把投靠画起来。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反应是什么？ 我们到莫名的恐慌的时候，忽然间来的、恐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面对呢？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操练，就是投靠这个字。好，投靠代表说我寻求庇护了，我遇到灾难了，寻求被遮盖，有庇护在当中，我要学习信靠你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学习第一个就反应投靠你，我信靠你，我选择呢全心的寻求你的庇护，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习惯。大卫遇到灾难的时候马上祷告，神啊你保佑我，我寻求你的庇护，我需要投靠你，就是他第一节就讲出来了。好，到底他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的心啊，这个是加上去的，原文是没有我的心，那加上去一直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、这个大卫会面对他心里面的感受，他会面对他心里面的感觉，遇到灾难，遇到逼迫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的心到底如何呢？我们大概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慌张嘛，害怕，胆怯，忧虑，然后惧怕，都是我们心的感觉。大卫讲出来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把城画起来。原来城代表什么呢？他跟神走过好长的道路，他也曾经遇过好多好多神的祝福，他不敢忘记神的恩典。他城很重要，上次牧师鼓励大家过，一定要常常写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之记号，把它写下来，要去数算。你当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说啊，对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，你就不会灰心，就不会绝望，常常都写。如果你 在我们的养育系统里面，大概老师都会教每天数算五个恩典， 每天要感恩，夫妻祷告的时候说数算恩典，到底今天有什么恩典，一点点都要纪念，一点点都要数算，当然大的话当然更是要数算，像春红一家这个就人生很大的恩典了啊、可能这个车祸一撞呢，全家都回天家了，可是神却保守嘛，他们脱险了，这个是很大的恩典，不能忘恩啊，遇到一定要常常想，当我们生死的时候一定要纪念、哦、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，我曾、这个对耶和华说，这个、很重要。好，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外、你看到大卫马上求告神，神啊神啊，你求你保佑我，投靠你。再来他宣告说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主。他不仅是神，他不仅是主，他是我的，属我的，我也属他的。所以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连接在一起，亲密的关系。他是我的主人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你就是，我承认，代表说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承认，对神说，你就是我的主，你就是我的神，你就是我的救赎主，不断对神宣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除了求告神之外，要宣告神跟我的关系，要宣告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四围的盾牌，他是我的荣耀，他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要宣告这位神跟你的关系。所以平日跟神爱把干净，要玩真的，不要把它当成偶像拜，只有礼拜天来求求福的信仰，这种跟、神的关系是遥远的，要跟神连接的好，并且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以外。如果看你英文就比较直接，他说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， 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我离开你，我什么好事都没有发生了，我离开你，我跟你是分开的，好事不会临到我的，我只能说我离开你都是坏事了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宣告说，我的好处不在你外，是我跟你只要分离，没有什么好事会临到我的。今天比尔杰讲的人生就是如此，你看还在运动还是不放松的，在扫地还是愁容满面，我有时候常在路上有遇到这种好多好多愁苦的人，脸就是很愁苦，愁苦愁苦再愁苦。台湾人很多是这种型的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环境很优厚啊，都住住豪宅啊，也遛狗啊，可是就愁苦啊，比那个狗还愁苦啊！为什么那么多愁苦、哦、想不透。可台湾是很幸福的，台湾的指数幸福指数在亚洲都是非常高的，很多人喜欢来台湾、可是台湾人并不快乐。所以代表什么呢？不是物质的问题，是有没有认识这个幸福源头的问题。这边说我的好处，那个好处代表什么呢？那个好处代表说幸福的源头的意思，我的幸福的源头不在神以外，他就是我幸福，是我快乐，是我人生甜美的源头，我不能离开他。 大卫讲出这个很重要的焦点，所以我要对焦于这位神。我的好处代表我的源头，我的祝福，我的蒙福跟神直接有关系，我要跟你连接在一起。用姐妹一样的，我们如果开始稍微离开神的话，愁苦就开始来了。不要离开神，他就是我们的中心，一离开我们开始呢就开始愁苦。为什么愁苦？因为有灾难来到，危险来到，很多事情解决不了，我们就靠自己，那越来越愁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经文第三到第四又讲出来，我们看到一百钱来论到
世
上
的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名号。
这边讲到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世上的圣名，只是在这个土地上的这些百姓们，在这个土地上这些百姓，那个圣名呢，英文直接写 saints， 其实这个翻译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准的，他其实那个圣名不是讲到说属上帝的圣名，这圣名是指什么呢？跟下面那一节有关系，是代替偶啊，代替别神的这些圣名，他们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是世界上的这些百姓，不是这些祭司们哦，不是属神的这些百姓们，他们呢可能是祭拜偶像的祭司，他们是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这个又美又善是什么呢？代表说他们尊贵，他们有名声，他们有利益，他们有钱财。大卫讲出来说，这世上的百姓他们都在拜偶像，他们都祭祀这个偶像。可能大卫那个时代祭祀偶像主要的就是巴利啦，或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，还有这个以色拉啦，还有什么呢，还有大滚啦，这些都是他们迦南地都在拜的了，整个都在拜这些偶像，男的偶像，女的偶像，或是大滚庙的这些偶像，他们都拜得非常凶。这些百姓呢看起来都是尊贵的，又美又善，代表呢拜偶像就有钱了啦，拜偶像呢就有名声了。看看台湾是不是这样子，你是越大官的话拜得越凶啊，越拜呢就好像越出名哦，越拜就越有名声，民调越好，越拜呢就越有钱。弟兄姐妹，大卫也写出来，他说有钱啊，有利啦，在我心里面呢，我的体质也是会喜欢这些啦，我的肉体也喜欢这个，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我们都是人，都有这试探在当中，我们看哇，看看我们自己就好了。我们信耶稣，怎么信耶稣的里面呢，有名的不多，有钱的也不多，在你的公司里面好像那些拜得很凶的提升很高啊，很快了，那我们这次拜耶稣的这个奉公守法遵行神的话的好像升的比较 不多，那钱也不像他们哇一下子就哇就升起来了很多很多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讲这个其实跟第四节有关系，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虽然是少数，但是不要因为有名有钱就追求了。好，第四节讲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原来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大卫他了解一件事情，他知道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。那个这个代替代表说送礼给别神的，原来整个大地都在拜偶像，整个国家都倾向拜偶像，拜巴利去了。但是记得他得到一个很启示，以别的就是别的神就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偶像我们信主不会去拜，但是偶像的定义不是只是老妈妈啦，或者关公啦，这些一大堆这些偶像，真正的偶像是如果有些事或是人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，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了。无论是人无论是事取代神在你心中的地位，那个就是偶像了。可能是你的孩子，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可能是你的兴趣，可能是食物，可能是事工，都有可能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男女朋友，都有可能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什么必加增。为什么这么多的愁苦？一样嘛，回到原点，因为把幸福的源头挤出去了嘛，把跟神的关系挤出去了。神不是你的 number one， 神可能是 second， 是第二位了，不是 number one 了。 为什么呢？你把他挤出去。基督徒会犯这样的过啊错误，会的，可能把事工当第一了，很容易就把挤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愁苦必加增，是因为这样子来的。所以明白为什么愁苦，反省一下，是不是神已经在你的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可能第五位了，最后一个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要先神后人，在大地，大地代表工作，代表事工，代表事情，我们还用把事情摆在最前头，不把神摆在第一位。愿祝福我们早祷的，我们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。现在听神对我说什么，我要紧紧的跟随你，以你为我中心。好，你看到如果我们以别神代替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时候，愁苦一定加增，把它必加增画起来，甚至画颜色都可以的。你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为什么愁苦？因为把神已经摆在门外心外，愁苦加增，原因在这边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他们所教奠的学我也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大卫，你看到第三节讲到拜偶像的又美又善，拜偶像的人呢，你看到吗？被啊提升起来，好像有钱有势有力。但是后来他察觉到神告诉他，他也发现到以别神代替华的愁苦必加增，即使得到名声了，即使得到利益的，还是很多愁苦。其实得到很多想要得着的，还是很多的愁苦。所以你看拜偶像的得到很多名声钱是不快乐的，很愁苦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跟幸福的神连接在一起。再来呢，他说，大卫说，我看到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也不献上，因为大地都被污染了，都在献祭。台湾也是一样，才刚刚啊，不晓得还有没有在绕，我不晓得，好像整个西海岸呢，它扩展在台中市，这跟政府都有关系。它跟它挂在一起，叫做文化错误。这怎么是文化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啊，玷污，这是污染。你看他们献很多了，你看说所浇奠的血，特别是用血这个字哦。原来哈、哦，只要我们用献祭给偶像，偶像的权势就会加增，偶像的啊那个权势、那个权柄、能力就会加增。所以你看拜偶像一定会有这个牺牲的记载当中，有杀猪啊、杀牛啊、杀羊啊、杀鸭，反正就是要把牲畜祭祀在偶像面前。只要流血呢，魔鬼撒旦就会重新得力。直到背后背景是如此，像我们已经经过了、尼泊大地震那一年。为什么大地震？因为他们十年有一次要献给女神啊，有这个牛啊，要那一年呢特别扩大举行庆祝在当中。他们杀了10万头牛，那个祭司砍到手都软了，遍地都是死牛。后来就发生这么大的地震，很大的地震，尼泊尔你们去看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跟血有关系。当然除了动物的血，人的血也有啊。是什么呢？流无辜人的血啊。这个也是会给魔鬼什么权势的。所以堕胎绝对会给魔鬼权势，不要暗暗去堕胎。如果神给你产业，好好的保守住，不要随便去堕胎，这是错误的，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再来呢，就是性关系，不是在夫妻里面的都有这个权势在当中。因为性关系是在敬拜，圣经讲的嘛，亲密的关系是在敬拜，那你这个错误的关系就造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权势就越来越大。所以可以讲很多了，那今天不再讲一致释放，告诉大家所教奠的血我不什么献上。我们只吃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高举耶稣的身体，这个就是新约里面的祭司。因为我们都是人人皆什么祭司，大卫不是祭司，但是大卫渴望他能够也来到神面前献祭。因为昨天讲过了，他很想住在耶和华的什么殿中嘛，瞻仰他的荣美嘛，他渴望能够像利未人来献祭，整个住在神的殿中，他是他最渴慕的一件事。好，大卫就下定决心说，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，不管巴利啊、这个亚瑟啦，这些我都不提了，我单单提耶和华的名号就好了。所以他第二第二句的时候就讲到说，耶和华是我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外。第二节就很清楚，他只提神的名号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，都清楚告诉大卫遇到什么事了。 他遇到这些整个在拜偶像的权势的一个、土地当中，他被逼迫，他好像被孤立，非常的孤单，怎么进行呢？怎么继续活下去呢？可能还有被追杀，还有好多的这压力在当中。但大卫下定决心，他说他不献祭给别神，我单单献给耶和华，我再来也不提别神的名号，即使大地都在拜偶像，我也不提他的名号。好，接下来第五到第七就是、他开始用出他的信心的祷告了。我们看到第五到第七，北琴。
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要警戒我。
好，你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大卫更用心的用信心宣告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信心是无顶的，不有天花板的，你只要不断不断提升到什么样的信程度，神的工作就到什么程度。如果你到信心到那个程度，你会领受到更高更高的神的恩典恩赐跟祝福。所以信心要不断的提升提升。大卫明白，即使这么大的灾难，成果都在拜偶像，但是我的信心不软弱，我要不断的灾难当中提升起来，到什么 level 就有什么样的祝福会下来。所以大卫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再来呢是我杯中的份。很多人都从偶像得产业，得到什么杯中的份，我不要，我不妥协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产业。产业呢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财产的意思啦。产业哇，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这句话如果你读过了生命记，读过利未记，请清楚，利未人没有土地的，利未人在十二支派没有分到任何土地的，利未人的土地没有的，他主要的产业就是耶和华主上帝。大卫讲这个什么？他的心里面渴望像利未人啊，什么我都不要，神成为产业就可以了，神就是我的产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你在地上可能不是很有钱，像穷人拉撒路一样，可能什么都没有，还在奔奔呢，但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人生就够了，因为他是我的源头，他是我幸福，是我生命的源头。以神为你的神，这人就非常有福气。利未人没有产业，大卫说我要效法利未人一样，跟利未人一样可以住在神的殿中，天天瞻仰荣美，我就得到神是我的产业了。大卫是这样子的祷告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而且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吃我所喝的都是从神而来。利未人没有任何去耕种的，都是百姓献祭了，把那个最好的后腿给他们吃哦，那种的这些东西呢，献给神之后还要分给他们吃哦，都是把最好的给他们哦。弟兄姐妹，代表我们新约的祭司对神要有信心，神要我们好好的敬拜他，每一天瞻仰他的荣美，他会及时供应日常所需。这边说是我杯中的份，还有一个解释什么呢？就是主人分给或者供应给客人喝的杯啊，是主人供应的给客人那个福音、那个福杯，或者呢是各样的饮料是酒、这边讲的包括福杯也包括救恩之杯，都要分给大卫来吃。好，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什么持守，持守代表说、神会看顾安全、所以感恩的是，只要以把神当成我们产业，神所给我们祝福的杯，所祝福的吃喝，他都会保守了。教我们跟神好的关系，以他为人生之首，这些都会祝福下来。所以大卫要这个，他不要像他们一样，这世上的圣门又美又美又善，只要从偶像得到利、得到钱、得到名，这个不是他不要这个。我就要以神为我的神。大卫讲到这一节，让我们看见他的决心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说，用神量给我的什么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你看到吗？以神为中心，神就是我的产业。接下来神会不会赐给土地的产业？也会了，但次序上是这样子，要以神为产业。神看见你的决心，他会赐给他手上的祝福领导你，千万不要颠倒过来。如果你是聪明的孩子，请记得 你跟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会试探你，你要糖果还是要我啊？聪明为什么？我要爸爸，因为有爸爸就有什么手上的糖果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口袋什么都掏给你了。记得这件事情，要爱爸爸胜过爱他手上的所有玩具、礼物跟祝福。前面拜偶像的大概都是这样子，我就要他偶像给我什么祝福，是不是？有名有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一个观念嘛。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改变这种拜偶像的文化。过去拜偶像都是求福的信仰嘛，有没有喜欢跟偶像在一起？很少，只是要得到什么祝福嘛，是吗？但是信耶稣要颠倒过来，我只要耶稣，其他我都可以不要。耶稣听得好开心啊，他什么都给你，因为你只要他。这个就是大卫讲出来，神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好，佳美之处翻译出来后，其实叫做甜美的意思 ，sweet， 甜美的意思。这样翻译出来就很美了，啊，神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甜美之处，非常的甜美。神给我们的都是最甜美的，不是苦的，是甜美的。大卫在祷告的时候感受到，虽然这样的灾难危险当然临到我，但是神是我的产业，神呢本身就是甜美的，很甜美的，不是看起来好苦苦的，吃下更苦。 No， 神是甜美，给我的都是甜美的，而且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beautiful。 所以你看大卫深深的感受到，原来我在苦难当中遇到这位神给我的更多啊，在苦难当中给我的更加的甜美。我不晓得我们遇到灾难、遇到苦难、遇到荒诞的事，但是你就要跟神连线，好好的在灾难当中跟神处在一起，连接得更好。在灾难当中，神给你的话比胜过你吃什么都更好吃，真是如此。你想看你一生是怎么这样子的？所以我们常常叫化妆的什么祝福嘛。因为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更紧密，在当中呢甜美无比啊。这个就是愿神祝福大家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身体上、疾病上、婚姻上，或者在财务上有这些苦难，请记得像大卫一样跟神连接在一起，然后你会发觉到神会给你产业，并产业是何等的佳美，并且包括甜美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有什么警戒我。好，他把称颂画起来。你看大卫，你看到吗？当他分别为圣之后，他立志跟随神，神就是我的产业，神就是我杯中的份，他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当他这样宣告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呢，晚上他就很重要宣告出来说，我的心在晚上也会警戒我。虽然在苦难当中，但神呢在晚上都会警戒，警戒也代表说教导的意思，教导的意思。神在晚上透过你的心还会教导你哦，能够分别为圣，不要中那个魔鬼撒旦的诡计。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的生活够不够深，如果祷告生活够深的话，有时候你在睡觉，神会对你说话，神会对你心说话，因为你不断的跟神在交通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心就是神的殿，神就住在你的心头里面。当你不断不断的白天晚上都好想跟神在一起，以神为中心，神即使看到你晚上肉体在睡觉，他的心还是都对你说话，会提醒你、警戒你。我好几次都是如此，本来要这样就决定了，或者晚上就神都对我说话了，我就起来了，知道他的意思，我就做这个决定，或者决定真是神的祝福提醒我们，盼望大家能够跟神连接得更好。好，这是大卫讲的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在夜间也警戒我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一号，这个是弥赛亚常常用的，也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基督他用这个经文，也代表说耶稣怎么胜过苦难，就是这个经文。我们看来八到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好，大卫又讲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大卫无论什么事情，就是把神摆在他面前啊。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同在，他渴望就是神的同在。我一生一世就是一件事，我盼望瞻仰他的荣美，他的同在，他的啊，这个同在，他的脸啊，我好想看到他的形象，是我最想看见的。你明天看到十七章最后一节就讲到这个，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你我醒着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大卫就是这样子，他整天就想看见神，整天就想有神的同在，难怪他很蒙福，而且呢被神提升。你看他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习惯，我将神常常摆在我什么面前，我将神常常摆在我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，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主在哪个地方？当我们在我面前咯。但是我们常常会愁苦，就是把耶稣抛后面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一到灾难的时候，大概会把灾难摆前面了，或者我们被提升的时候，会把这样的荣耀名誉当了前面了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会把婚姻摆前面了。当我们工作开始了，要为了梦想了，摆前面了。开始新的事工，摆前面了。有生小孩了，摆前面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很多其他的摆在前面。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我要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我要把你摆在我面前，因为在你在我右边，你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什么摇动。弟兄姐妹，只要常常神在，你就不摇来摇去。只要神的在，你看到他，你就稳定下来。当十二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，他们要努力去胜过风浪，他们要克服船难，整个都忘记耶稣在那同船里面。他们把耶稣摆在什么船尾睡大觉，一直到他们没办法的时候，才看到哎，后面有耶稣在睡，就是摇醒耶稣，叫醒耶稣，再次对焦于耶稣。哪时候对焦，哪时候就胜过；哪时候摆在前面，哪时候服了就下来。这是十二门徒学到的功课，他们很惊讶，原来主与我们同船哦。请问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啊？还是常常觉得他不在？因为你们也常常操练他在我面前嘛。愿神祝大家常常操练。当春红遇到这个很大的大车祸的时候，我们马上祷告，神的同在就临到了，神的话就对我们讲了，只要神的话，神的灵就工作。神的灵是因为神的话而工作的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，听神的声音，神的话出来，神的灵就可以工作。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讲的？很简单吗？神的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，但是只要神说话，要有光就有光嘛。所以神说话之后，然后神的灵就可以工作了，神的灵就可以运行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把神摆在面前，神啊，这件事你怎么说？你的看法如何？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有话出来，神灵就可以工作了。如果神灵对你感觉，对你的里面心里面说话，特别是传道人，你就要勇敢说出那话，所以你就可以工作了。神说你赶快去为他按手祷告，你就要去哦。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可能一句而已，跟他讲，因着主的鞭伤你便得医治，是从属于神来的，你一讲他就得医治了。因为神的话出来，然后神的灵就可以工作了。你是器皿，大卫懂得这个秘诀，他把神常常摆在面前干嘛呢？擦擦眼泪吗？不是，在等候神说话。你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至于什么摇动了，因为神很重要。那右边请 台湾个国家讲啊够啊清楚，大饼啊，坐伫我的大饼啊，知道吗？它是很重要的，在右边是很重要的。我常常摆在你，我把你摆在面前，你是在我右边，我这个人生就不会摇动。好，有什么样摇动不摇动呢？你看到吗？讲到灵魂体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好，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使徒行传说安然居住在指望中，你看到二章有讲到25-28节，他说只要把神摆在面前，我要把你摆在我右边，我不会摇动之外呢，因此我这个心就会什么欢喜起来啊。早上毕业者说我的心情非常美丽，为什么美丽？读了16篇嘛，把神摆在什么心里面呢？把家庭把孩子呢先摆在后面吧，心里情就会美丽，讲了解吗？这是保罗讲的，我该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把主摆在面前你就会喜乐，因为它是我幸福的来源，说幸福的源头。常常操练，如果你常常操练这个事，你就会不一样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早上眼睛一睁开就开始，主啊，我要把你摆在我面前，赶快来到神面前祷告敬拜，这就是一天开始把神摆在最重位置，对焦于他，你发现到整天都会喜乐。遇到风浪，遇到忽然间他在前面，他会带领我的，他会给我话语的。大卫常常操练这个神摆在前面，他的心就会什么欢喜，再来呢他的灵就会什么快乐。欢喜快乐不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吗？是把神摆在前面。好，这个灵快乐代表什么原文的意思说荣耀 glory， 还有一个字是舌头烫的意思。原来呢荣耀跟舌头有关系，代表什么？要常常讲正确的话，你的口舌会影响生跟死。为什么快乐？因为讲正确的话。大卫的祷告总是宣告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随时的帮助。他讲正确的话，他的舌头不要讲负面的话，他讲正确的话，宣告神跟他的关系，你就会快乐。阿们。何不慌起来怎么办？一直慌了，主耶稣是我的盾牌，主耶稣是我的力量，主耶稣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不断的讲，不断那个慌就会离开。听明白吗？舌头，第二个舌头代表什么？舌音的意思。你的祷告除了悟性祷告，还要带方言祷告。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万人还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压力很大，他逼迫很多，比谁都更多，又船难，又在水里面漂了3天3夜，又到处被石头丢，他压力比我们更大了。但是他为什么胜过？他说我用方言祷告比你们众人多，因为他压力非常大。好吧，你压力大更多要花时间方言祷告，乌拉嘎西亚拉嘎祷告下去，后来噗都突破了，平安又回来了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灵就会快乐，最后呢我的肉身就安然居住，肉体嘛就安然居住了，不要担心，不会害怕，一定可以胜过的。虽然拜偶像一堆，我不妥协，所以大家都跟随他去了，我不妥协，我分别为圣，我不孤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我不是忧愁，因为我心欢喜，我灵快乐，我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。好，接下来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句话其实在讲耶稣，其实上一段也是如此。耶稣遇到逼迫，遇到十字架，遇到苦难，遇到被人家羞辱吐口水的时候，要面对全人类的罪都挂在他身上，不平不义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胜过这么大的苦难？要面对死亡，他讲到这句话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虽然我孤单，虽然我分别为圣，大家都是拜偶像的，跟随偶像去的，甚至回头来逼迫我，即使会死啊，但是我感恩，我肉体死了，我灵魂呢，神不把我撇在阴间。好，然后呢，也不见我这个人，我是分别为圣的圣者 ，Holy One， 见什么朽坏？代表说我虽然死了，像斯提凡死了，像耶稣死了，他们对断气的时候都讲了一句话。父啊，我把灵魂什么交给你了， 代表什么？灵魂会往上升，不会下到地里面去。肉体受逼迫不要怕，那只是杀身体而已。会杀身体会杀灵魂的，总是要怕他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大卫其实很大的逼迫在当中，即使死了，我感恩，我赞美，我灵魂不会下到阴间，也不会被撇下丢到这个朽坏当中。他相信有复活的大能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勇敢去面对死？因为有复活的大能，三天就复活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能够讲出来这个诗篇十六篇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最后一节，来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个是整个十六篇的结论。大卫哇，感谢主啊，他明白了。后来讲出这个结论，讲到什么呢？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跟第十节有关系。虽然我被逼迫，虽然我可能会被孤立，虽然我会可能被追杀被杀死，但是我不担心，因为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有永远的生命，即使死了有一天我会复活的。这个叫做啊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什么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。我们常常喜欢唱这首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唱的那个幸福啊，那首歌，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。等一下唱一唱好了，这个歌很好，非常好，常常唱，就是讲的诗篇十六篇嘛。哦，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。这个面前代表说在你的脸前面，只要我看到脸，我就满足的什么喜乐。那个满足啊，其实讲到我们的教会叫 abundance， 见到神了，你会丰富的喜乐。喜乐其实分很多层次，你知道吗？喜乐也分很多的层次，恩高不一样。你不要说啊，我以前笑过了，我告诉你，神给你新鲜的喜乐。阿们，满足的喜乐代表丰富的喜乐，很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哇，就领受过堂了好几次了。弟兄姐妹，丰富这个字不是单单一面而已，很丰富，测不透的。所以你要领受更多满足的喜乐，丰富的喜乐。好，再来，在你右手中，就是右边有永远的什么福乐。福乐的这个字跟第六节佳美之处是同样的一个啊原文，同样希伯来文，是讲到什么甜美。原来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甜美。神总是要给我们甜美的过日子，他给我们产业是甜美的产业，他给我们喜乐是甜美的喜乐。无论什么处境，我们都可以甜美。所以第六节跟十一节都在讲甜美。我们看看大卫在这么大的灾难当中，他还可以喜乐，他还可以甜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把神摆在面前，你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至于摇动，因此我心欢喜，我灵快乐，我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这一篇可以好好导读。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，我渴望常常把你摆在我的第一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早上祷告的时候摆一张椅子在前面，你跪下来，他就在你前面。不要只是祷告祷告，把他摆在你前面，操练，好像用信心看见他坐在你前面。你祷告看看，你的祷告不会讲一大堆了，你的祷告不会好像对空气讲话，你的祷告会对焦于耶稣，因为他就坐在你的位置上。对焦他看看，你会发现到问题都会不见了，只有神的同在让我心满意足。我们再来祷告，来，